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喜乐灵城江陵期的特辑。今天是第四天，我们继续来聊来这一个邀请和命令。对于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当我们听到来这个词的时候，带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有吸引力。可能我们每一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所缠累，但是今天啊，当我们预备心要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回应他对我们所发出的这个邀请，来，让我们无论大人和孩子都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三个好朋友都战战兢兢的，非常非常小心翼翼的向永生之主发出了他们平生的第一个祷告之后，他们左顾右盼，等啊等啊，咦，半响却没有丝毫的动静。哎，你确定我们声音够大吗？你确定他听见了吗？是不是他睡着了呢？骆驼卡米尔立刻反驳自己的两个好朋友，怎么可能呢？你们知道吗？我的祖上一直在告诉我说，我们的这个宇宙之主啊，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呢。而且啊，我的祖上说了，少壮狮子，就比如说像里奥尼，都会忍饥挨饿，都会有疲乏的那一天。可是这位宇宙之主，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而且他永不疲乏呢。不仅如此，我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还跟他说过，依靠宇宙之主的人比像你这样的少壮狮子还有可依靠的，说你还会忍饥挨饿，但是依靠宇宙之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我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还说了，永在的创造主，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而且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并且啊，再软弱的人如果去等候他，就会像你翼高一样的展翅上腾哦，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这可是我从小背到大的，我的祖母的祖母。哎，行了行了，我们知道了，你能不能够消停一点？我们现在不是要等候着他向我们说话吗？你一个人在这说话，我们怎么听得到他的声音啊？雄鹰翼高，还有狮子里奥，打断了骆驼卡米尔喋喋不休的追溯。于是三个好朋友终于安静下来，他们闭上眼睛等着，一会儿睁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仍然不见任何的动静。天色也渐渐暗淡下来了，沙漠里的凉风一起，三个好朋友知道要变天了。这还了得，沙漠风暴来临，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要蜷缩在一起等候着风暴的过去。 这时三个好朋友心里面有一丝丝的不安。我们寻求的是宇宙之主的回应，难道这一场沙漠风暴就是他给我们的回应吗？难道他是想让我们回头安安心心的在自己舒适的环境里面过生活吗？哎呀，好了好了，朋友们，还是不要乱猜想了，让我们就安静的休息会儿吧。你们都躲到我的驼峰下面，没事的，这种场面我见多了。而且雄鹰啊雄鹰，你这一辈子的艺高人胆大，现在没关系的，承认自己软弱也没什么不好，大家都缩到我的驼峰下面吧，没事啊，有我保护你们，谁也不必惧怕。狮子里奥和雄鹰艺高都蜷缩在了骆驼卡米尔的驼峰之下，三个好朋友居然很快就一起安安静静地沉沉地睡着了。一场狂风大作之后，居然没有影响到他们三个的休息和调整，毕竟是人生赢家和强者呀。当他们稍微调整休息小睡醒来之后，却看见了那一望无垠的星空，还有那被大风吹过的像缎子一样平展的沙漠。大家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三个好朋友不知道该望向哪里，实在是太美了。尤其是那星空当中一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极其耀眼的明星，正在一闪一闪地招呼着他们。哎，你们看这颗星星好特别呀，哎，我觉得这或许就是造物主对我们的回应呢。哎，我觉得我们只要照着它不断向我们启示的方向走，或许我们真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价值、热情和意义呢。听到艺高这么说，卡米尔不禁有了一点疑问。可是艺高啊艺高，你怎么确定这就是宇宙之王给我们的回应呢？我因为飞得高，我总是在往下看，而我们今天出发的时候也一整天都是在搜寻我们身边能够看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印证，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向上来仰望。而且刚刚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也都是不是闭着眼就是低着头的，我们忘记了既然宇宙之主是在上面的，他是统管万有的，那我们就应该不断地向上仰望啊。里奥这时也非常同意自己好朋友的话。
哦，是的，我也是从小听我父母亲说，每一次当我们迷茫的时候，尤其我作为百兽之王，如果我真的迷茫了，我就应该仰望星空。我相信比我更高的宇宙之王会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刚刚我们的确都忘记了仰望了。哎，你看，的确这一颗星好像从来没有在那里存在过一样的。
听到这里，骆驼卡米尔似乎想起了什么。哦，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因为刚刚那场风暴使我们全部安静下来，不得不停止我们的行动，而且因为他把一切行动的踪迹都抹平了，也让这个星空显得格外的清澈，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沙漠风暴之后的现今的这个景色。我相信这的确是宇宙之王给我们的回应。是啊，亲爱的小朋友，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像沙漠风暴这么可怕的一些突发的灾害或者是挑战吗？我们会因为生命当中的一些变故和突发的事情失去平安，但是往往当这一些突发的事件苦难来临的时候，就好像 C.S. 路易斯所说的，苦难是上帝的传声筒，他要大声地用一个大喇叭向我们说话呢。而沙漠风暴之后，三个好朋友看见了天上的那颗星， 你我是否因为生命当中的一些挑战而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指引呢？其实每一天神都对我们发出邀请，来到我这里来，他要使我们得到饱足，使伤心的人得到安慰，使饥饿的人得到粮食，使口渴的人不再饥渴。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人生当中必须经历那种不安，才能够真实的珍惜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份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三节。当听到耶稣要来的这件事的时候，希律王心里不安，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了。因为我们的人生不喜欢变动，我们谁都不喜欢被打扰我们的安逸，我们的舒适，为什么要平添忙乱，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挑战和苦难呢？其实就是因为神要搅动我们心里面那个虚假的平安，要把真正的耶稣基督里的平安赐给我们。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现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挑战和难处，就感谢天父上帝，因为正因为这些难处才会使我们转向耶稣去仰望他，才会使我们全部的停止我们手上的动作，安静去仰望他来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来，要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对我们发出的邀请和命令。亲爱的小朋友，你今天有到主耶稣的施恩座前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Hello， 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到之前2019年7月初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坐在教会当中一起听了一场讲道。那个讲到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了上帝，只给自己留下了一把小钥匙。他觉得那个小钥匙太宝贵了，他不甘心，他也不愿意给到上帝，他就一直自己留着。但是就因为那把小钥匙，他跟上帝之间开始有了隔阂，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跟上帝那么亲密。直到有一天上帝跟他说你把你的小钥匙给我。他挣扎了很久，因为他真的不想给，但他最后还是把小钥匙交还给了上帝。在那一刻他突然发现他跟上帝之间的隔阂被消除了，他跟上帝可以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收起，我还没有完全的说头脑当中别过这个劲儿来，但是我那一天我听到这样一篇道，我听到小钥匙那个词的时候，我整个人我是泪流满面。然后我在我的笔记本上用英文写的，因为它是英文的讲道，用英文写的 I confess， 我认罪。就是之前的时候对我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经历的言辞，甚至是比较温柔的那些言辞去劝我，去跟我说，我都没有办法去相信。但神一句话一个词就真的让我完全降服下来，就说我认罪，主，我在你面前我认了，我说同性恋这件事情真的是罪，我真的完完全全在你面前把它交给你。
哇，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
让我真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底下，神其实在你的一生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的恩典和突破的工作，而且这个突破呢是按照你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和速度在进行着，一点一点的让你最后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释放和敞开。那故事就讲到了你我的相遇了，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呢，教会还在挣扎关于你受洗的问题，对不对？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勇气让你来找我呢？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短宣队去到你们教会来做这个家庭婚姻营，我们向你讲了很多关于婚姻啊、性啊，然后这个家庭的一些旨意，因为你只是在众多的下面的一个听众嘛。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子鼓起勇气说你要来找我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现在从你的整全的故事来看，我更加的知道这是上帝的手的一环。
是的，那个时候的故事真的很奇妙，就是虽然我已经说我要认罪，然后我要去突破这个事情，但其实我头脑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想明白。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关于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很多的比如说不能吃猪肉啊这些东西，但是到了新约当中主耶稣来了之后，像保罗说我们可以不用先变成犹太人然后我们再去成为基督徒，我说这些东西是可以有变化的，为什么在同性恋的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是当时说要办这个夫妻营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想参加的想法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可能相距比较远，对我来说进入婚姻也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姊妹，我想正儿姐也见过她，因为是她把我引荐到你的面前的。
对的，
她当时就很强硬的，其实是带着爱的啦，就说那个你要来参加哦，这样的，就是一直推着我去。我说那好吧，那我去吧，反正我也是在暑假的期间。然后当她知道说这个夫妻营是从美国来的牧师、美国来的团队的时候，她突然有一个想法，她跟我说，她说我们在莫斯科教会已经没有人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大家跟你辩论，我们也辩论不过你。就是劝也可能有的时候也没有用，那你要不要去问问这个来自美国的团队？我当时的反应是我很害怕，因为对于我来说在教会当中敞开自己把自己的整个的经历说出来已经是一个曾经受到过冲击的事情，所以我很担心说我再一次面对新的一群人重新敞开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可能正儿姐你觉得是我主动的找到你，但其实我是被拖过去的，我是被我的那个朋友真的是拖过去的。他说你既然不敢问，那我帮你去问。然后就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帮我去找到了你，然后他跟我说我跟正儿姐谈好了，你要不要去聊一下，然后我才有这个勇气鼓起勇气去聊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当时见到你的时候我整个人是低着头进去的，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姐妹，但是我深深的记得哈，我就连那个场景我都记得，因为你的整个状态就是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的那种感觉。我也是在想说越是这样我越知道说神有多么的怜爱你，他就是为了要把你从这种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那个目前的那种生命状态的一个光景里面，能够因着他这个福音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完全的得到更新和释放。所以后来这个结果呢，
其实我心里面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我会觉得如果我面对的这个牧者他给我的态度是包容是开放，那我就选择放下我的疑虑，我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我去接受，然后我去接受洗礼这样的。但就是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我来到正儿姐面前，我去跟她聊聊我的困惑，她给我解释了我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啊没有在同性恋的这个问题上圣经没有让步的空间，因为它本身是罪，所以神在这个方面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去做出让步。同时我也在这里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包容和接纳。我记得当时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正儿姐在我面前跟我说，我为你从前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面前受到的伤害替他们向你道歉。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已经让我完完全全的降服下来了。我觉得我一直在等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听到了这一句话之后 我就决定说我不再挣扎了，主，我完全的放下，我在你面前我跟你立约，我从此之后我完全弃掉这个罪，然后我回到你的面前。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正儿姐跟我说，她说我记得你进来的时候你是整个人低着头进来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是昂首挺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那每次当我可能失去力量的时候，或者是我又觉得自己很羞愧，我在挣扎当中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然后在我的生活经历当中，后面的生活当中，我也慢慢的在教会当中成长起来，然后能够成为不再是被他人去拖着去拽着的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起来服侍他人的人。然后当我在教会当中感受到了尊重，感受到了被支持被鼓励，真的感受到神在抬高我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那一句话是多么的宝贵，就是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就过去的那个羞愧压在我们的身上，是让我们抬不起头直不起来腰的那个羞愧，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帮我们去了，如今我们就是在他面前能够昂首挺胸的站着，就是一个抬着头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到现在我都还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在过去，就是我看到神对知恩的那个完完全全的爱和宝宝和拣选，更重要的是说在多年之后，当知恩联络我跟我分享说他现在全时间的服侍，并且要进入到神学院更好的受装备服侍他的教会的时候，我当天晚上拿着那个信息，我是喜不自禁啊，我也是眼泪狂流，因为我真实的看到说上帝的爱它是具备了什么呢，摧毁什么力量，就是摧毁那些坚固的营垒，摧毁撒旦的谎言，摧毁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经历，还有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枷锁对我们的捆绑。当他的爱的力量穿透之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得到释放。我们在知恩小姐妹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那在这里其实知恩也提醒我们了，我在这里仍然要借着真爱住我家这个平台，向很多很多受到过教会伤害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到了教会之后不单单没有接受到爱怜悯恩待，反而可能在言语行为上，在别人的态度上面感受到一种极深的羞辱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包括知恩包括真儿，我们都作为一个上帝的使女，现今我们服侍教会，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神的家来向各位真的很深刻的很真诚的道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的无知导致了我们错误的去解释神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高举真理的时候忘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恩典先临到了真理才可以活出来，否则的话直接拿真理那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而如果透过律法主义没有任何人可以到神的那个面前，因为我们今天所有可以到神面前的唯一唯一的原因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就是恩典的记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像刚刚知恩所说把头抬起来的唯一的原因。因为我们深知到所有那一切的定罪的原因，所有那一切的罪的诅咒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给穿透了，给彻底的付清了，你我今天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完全的得到神那个丰富的爱宝宝和怜悯。特别的感恩刚刚知恩的分享，也让我真的是心里面觉得能够参与在神这荣耀的救赎之功之上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在这里稍微读一点点，就是知恩给我的这个短信里面他分享，他说感恩多年前你用爱心耐心和真诚接待了我，如今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每天都活在主的恩典当中。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知恩呢才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珍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珍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珍儿。
我是知恩，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最特别的善良。